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科瓦多山脚下，有一家小蛋糕店，蛋糕师傅施东手艺一流。他刚做完圣诞节的精美蛋糕，他从窗外望去，就是科科瓦多山顶那一尊耶稣圣像。那把球的圣诞节并没有白雪，晴朗的天空与蔚蓝的海水衬托了救世主白色的圣像，多么高贵与尊荣。施东对着耶稣圣像轻轻地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瞧，我为你做了冰淇淋蛋糕，你可喜欢？”他今天在蛋糕上特别加了一个他已做的小小马槽，马槽里躺卧着一个小小的婴孩，马槽四周则点缀上皎洁的白雪。他说：“我们这点没得消息，2000年前你如果是在我们这点出生，一定会喜欢我为你特制的冰淇淋蛋糕。”他一边把蛋糕烧进冰柜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哎呀，我咋个那个办？主耶稣怎么可能要我做那蛋糕呢？”夜深了，施东上床就寝，睡梦中他看到科科瓦多山的主耶稣走了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施东，施东，你可是有蛋糕要送给我？谢谢你了。我明天就来你店上了。”施东一大早醒来，想到他的梦，就立刻把蛋糕店好好打扫干净，并放上好听的圣诞音乐，准备迎接主耶稣的到访。一大早，主耶稣应该还没起床，倒是有一个杵的拐杖的瘸腿乞丐经过。施东招呼乞丐进来，请他享用了香喷喷的咖啡及蛋糕，还特别多抓了一袋给他带回去当粮食。等了一天，耶稣都没有出现。到了傍晚，有一个修女带着孤儿院的儿童走过，一同看着蛋糕店的橱窗，个个垂涎欲滴。但是修女却在一旁不断的催促说：“糟了糟了，我们吃不起冰淇淋蛋糕，赶紧走了。”施东邀请他们进来，开了好几盒冰淇淋蛋糕给他们吃，并且把那个准备送给耶稣的大冰淇淋蛋糕打包好，让他们带回去给孤儿院当圣诞礼物。儿童们惊奇地呼唤起来：“我们碰见圣诞老公公了！”然后兴高采烈地走了。又到了夜深时分，施东瞧着窗外主耶稣的圣像，自己笑了起来：“我多傻啊，他不会真的下来，昨晚那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。”然而就在他的睡梦中，耶稣再度从科科瓦多山下走来，微笑地对他说：“施东，施东，谢谢你今天送给我的礼物，我非常高兴地享用了。”施东妈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看你一只猫嘞，我就按那个冰淇淋蛋糕送给孤儿院了。”主耶稣慈祥地说：“不，大清早的乞丐是我，傍晚的修女院院童也是我，咋个说我没渴嘞？我饿了，你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喝。你已经接待我了，我是特别来谢谢你呢。”施东快乐极了，主耶稣的微笑与致谢多么令他光荣与快乐啊。朦胧中，主耶稣向他挥挥手， 又召回沙顶，继续俯视着熙熙攘攘的人间。朋友，当主耶稣散布爱与怜悯，你心中将得到难以形容的光荣与快乐。耶稣的特质就是爱与怜悯，他爱世人，关怀孤苦，怜悯软弱。主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，行出爱与怜悯的人生。但他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轰轰烈烈，像德雷莎修女那样到印度服务穷人，或像圣徒保罗到各地传福音甚至殉道。他没有要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去照顾孤苦，相反呢，只要我们照顾身边困苦的人就够了，他自然会把那需要我们照顾的人带到我们身边。他说，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5:40。马太福音25:40，他也没有要我们倾家荡产去行善，相反呢，他只要我们就手边所有呢去行善就够了。他自然会让我们手边充裕，可以源源不断的给。他说，要照他所有呢，不是照他所无呢。哥林多前书8:12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8:12。耶稣怜悯孤苦，救援贫穷，不管用任何的方式，只要有一颗愿做的心，有求出求，有理出理，都能得他的喜悦。他说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苦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记载在马太福音25:35-36，马太福音25:35-36。只要愿意这样帮助别人，都蒙他喜悦。而且只要向他表示出愿意付出的心，他就会不断的赐福，因他知道，当我们有，就会付出，没得就割不了。因此，他必让我们重组，使我们欢欢喜喜的个帮助救援那些需要的人。上帝也奖赏行善的人，除了不断赐福，让他们行善善报，还会把不可预言的快乐放在施予的人心里。这种快乐绝对是金钱与物质换不到呢。朋友，你尝试过这种快乐吗？你可愿意尝试了？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。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、恩慈、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，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《跟你做朋友》系列节目第23集，《跟问道的文士做朋友》。记载在马可福音12:28-34，马太福音22:34-40，路加福音10:25-28。我是正统的犹太人，而且是个热衷于学习摩西律法的文士，别人尊称我们为经学家。在我们犹太人中间，文士可是受到尊重和抬举的社会阶层的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熟读犹太人的经典和律法。我从小来就认真学习律法， 也参与抄写律法，有时候呢也会对律法的规条写评论，并且还为百姓做解释，是百姓的律法顾问。当然啊，我在研究犹太律法时，我也发现律法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在生活中，怎样遵守和应用这一套从摩西手中流传下来的法典，真是大学问啊！这天呢，我在前往圣殿的途中，刚好在圣殿附近碰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。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也为了凑热闹，靠近去看看是哪样东西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让那么多的人在围观。而更奇怪的是，人真的很多啊，但是呢，大伙都安安静静地聆听中间一位老师的教导，他们也很有秩序地提出不少的疑问难题，一般公立的老师恐怕都会招架不住啊。有些还发问，可以听得出来不是很友善呢，目的是给对方难堪。可是老师还是对答如流啊。究竟这位老师是哪一位同道呢？回答得那么好。当我设法靠近人群中间，别人看见我都会让开一点，方便我走到老师跟前。看到呢，不是我的同道，竟然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是呢，我们都听闻他的名声，以一介平民受老百姓欢迎的程度，差不多都盖过我们大祭司和教法师了。他的确能行奇事和医病赶鬼，风头一领无两。有人还传言他是伊兰假先知在临地上。不过我认识蛮多的犹太教领袖，对他是非常十分保留呢，也害怕老百姓归向他。如果在耶路撒冷掀起民众运动，到时候啊，罗马军队会来镇压，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，这是我们领袖们大力防范呢。至于我呢，我对耶稣没有哪样不好的看法，虽然法利赛人反倒是想趁机向他请教律法的难题，但耶稣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完毕，稍稍的有点空淡，我立刻大声的把我心中的疑问喊了出来。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？因为在律法书里面一共有613条诫命，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哪一条律法是最重要呢？这是我很真诚想知道呢。我们万事也不懂得回答，而耶稣这位声称来自上主的老师，他不是万事，用这个问题来考考耶稣不算过分吧。我们犹太人有个观念，就是诫命有轻重之分，在600多条的诫命中，哪些是轻呢，哪些是重呢？真的是很难具体化界限来区分呢。事实上，很多老百姓都被这繁重的律法规定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要严严地守住全部律法，真的是要处处提高200%的警觉，也不一定可以完全不犯错。所以呢，或许知道轻重先后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拿撒勒人耶稣原本是木匠出身，不像我们专门研究律法，他却很快地引用旧约生命记的经文来回答我。他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怜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耶稣的回答简单直接，我也立刻的接下去。夫子说，神是一位， 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职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法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我由衷地佩服这位老师一针见血的回应，他指出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这600多条的律例，就是在钻牛角尖，在宗教礼仪和活动中迷失了方向。耶稣一语中的指出，人首要的是要与神建立关系，而且是爱的关系。尽心就是发自内心的爱，心是人最诚实的地方，尽心呢就是尽下心性，特别是意志和情感，而敬意就是人的思想理性以及道德上的明辨，尽力就是竭尽所能。所以我们爱神是发自内心，满有丰富的情感，加上理智，还要处理。对于我这个律法教师来说，真的是大头一把啊！我跟很多宗教领袖一样，很注重人家怎样看我。我花了不少力气啊，来维持这个金钱的外貌，很注重人家是不是尊重我。我不是把人领到神的跟前，而是要人来崇拜我、表扬我。此外，耶稣指出，爱神是首先，第二才是爱人，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爱别人犹如爱自己一样。一个不懂得爱神的人，也不晓得爱人，所以要先爱神，才懂得爱人，同时呢，也懂得爱自己。我们的职责，更准确的说是使命，是帮助人更认识神和更靠近神。可惜啊，人只追求表面的宗教活动，忘记了信仰真正的意义。我还要强调，耶稣听见我的回应，是接受耶稣的答案。他以肯定的语气跟我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我还没有在神国里，只是接近，距离神的国很近，但还未进入。因进入神国的条件，不是知道和明白多少圣经，也不是地位的高低，而是相信、接受并重生。希望我们不再是离山谷不远，更盼望耶稣这位朋友领我们进入山谷里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静心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
这个主意真好，为人服务的指南。在哪里撤回，就在哪里建立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罗马书15:5。今天呢，稍写想问问你，可有一种类似的经历，就是当你必须做一件事，又没做好，很扎扎紧紧的时候，恰巧这个时候你的上司又要来视察。 于是啊，你在这个时候就刷腿无力，刷手冒汗，不管当时的温度是多少，你都开始不停的擦头上的汗，因为你心里面觉得，哎呀，着了，肯定搞不成了。这回嘛，完全就是砸在手里面了。我想，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时候。我轻松地记得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25岁的时候，我那时是一家满堂的教会里面的副牧师，但是主任牧师休假。那个时候我就得传家信息，我尽我所能查考和预备，但是最后我觉得我真的是结结巴巴的才讲完那篇道，并且感觉也很糟糕。但是啊，对那时的我也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美国福音协会的主席，站在这里度假。于是乎顺道也来听我讲道，但是这并不是让我觉得很骄傲或者舒坦，反倒让我觉得压力更大。被这样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听到了我那么糟糕的一次表现，于是乎，在那次讲完道之后，我就很想从后门赶紧跑的。几天之后，我收着了曾经让我神经紧张的那位辅导委博士的来信。这位博士是一位非常有经验，讲话言谈风趣幽默，信息精准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讲员。然而这位文雅的绅士却在他的来信中告诉我，说我当时那会讲得很糟糕的那会是如何呢成为他的祝福，他如何呢珍惜我的信息。我想他很可能读过约瑟夫·斯多克的《耶稣基督生活史》这本书，因为我的大部分构思都是从那里来的。不过这位辅导委博士给我的来信确确实实呢影响了我，再次给我了尝试的信心。那天我说道，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就是一个会安慰别人，特别是能够安慰年轻人的人。每个人都需要安慰。神不止一次呢告诉约书亚同时代的人，要他们安慰约书亚。约书亚需要安慰，因为他那时所追随的乃是最伟大的领袖摩西。约书亚受到自卑感的强烈冲击，他早就会那么想，哎，反正没得办法了，我肯定永远也比不上摩西呢。当然安慰人也需要一些技巧，最重要呢当然也是爱心。我们不如可以试着操练一下以下的几条指南，看看更能帮助你增进你安慰人的一些能力。指南一：专注于你所喜欢的，并把这些正面的说出来，而不要在那个负面的说法上纠结，甚至可以完全离弃那些负面的说法。虽然我们人生在世，不管是哪一件事、哪一个任务、哪一个人，总是可以有挑剔批评之处呢，但是那常常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紧要、那么必要。所说的这些挑剔批评的话也都不鼓励人。不要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的信息倒是不错，要是能讲短点就好了， 或者是另外一种查找的方法说，你这个月的成绩啊也不错，相当好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，那么成绩就更好了。以上的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算是安慰，而是有一种变相的批评。当然，以这种方法来说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那么真正的安慰，应该就是把正面的东西集中的讲出来。指南二，我们所说呢，必须要真心真诚。安慰并不是阿谀奉承，并不是说假话故意个拍人家马屁。安慰是由你选择而做出决定，讲出那些赞美的话。你可能总能看出别人的长处，获得一些他们需要晓得的他们的优点。那么这时候，你可能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写一张鼓励的纸条，传几句话，就能使那个正在遭遇事件践踏的人获得无比的鼓舞。你的真诚，你的真心，必定会打动别人。指南三，要记住，安慰是一种你必须要学得去养成的习惯。我想，我们很少安慰别人的原因之一，可能是由于我们原本的天性，就是喜欢去挑剔人家的缺点和失败。我相信，彼此的安慰是具有属灵的意义呢。你可还记得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是咋个结尾的吗？保罗说道：“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”在一个践踏你的事件里面，安慰你，叫你上身，不要陷在这个事件里面。我们必须养成安慰人的习惯，彼此建立，我们彼此也就帮助彼此建立。那么事就是这样成了。愿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刘然。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